家好，欢迎收听任由电波，我是波波。今天我们电台迎来了一个新朋友，黝黑。
大家好，我是黝黑，我是波特的一个老朋友，但是是任由电波新成员，新人黝黑，请大家多多关照。
欢迎黝黑。那我和黝黑一样啊，都是在玩家群体里面可以归纳成任范的一个类型，就是任天堂的游戏粉丝的一个类型。不过这期节目我们从标题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期节目不聊任天堂，要从我们熟悉又陌生的微软开始聊起。为什么说熟悉呢？是因为作为当下三大主机平台其实都有使用过吧。但是陌生呢，微软平台上面的游戏相较于任天堂跟索尼，它主打的车枪球游戏类型似乎离我们的游戏偏好吧会更远一些。
对，
所以平时我们
那些枪车球可能我们平时玩都比较少。
对，所以平时微软的游戏其实我们接触的并不是很多。这个其实大家可以在我们电台的第29期节目，我们也约过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作为软饭的维克多，做过一期任饭跟软饭之间的一个对话。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听听那期节目。那为什么要做这期节目呢？其实有两个原因啊。一个是因为在本世代呢，我们其实是终于是比较认真的去玩 Xbox 的游戏，这其实也是基于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 XGP Xbox Game Pass 微软的游戏订阅制服务。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近几年开始微软的 Game Pass 引进了更多类型的一个游戏，尤其是很多日系类型的游戏， 对吧？
对，而且就是以前看直面会的时候，我都是每次就是微软直面会都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然后刚睡着就被突突突的枪击声就给吵醒，然后整期看完都没有自己感兴趣游戏。而现在中间总有一两款让你感觉哎眼前一亮的那种日系游戏，而且很多都是在它上面首发首次公布吧。
对。
然后而且就是咱们说的，为什么大家现在都喊微软香微软香，就是其实喊都不是微软香，是 XGP 太香。
对。
你像一个那么大的游戏库，里面有那么多的游戏，你想玩的你不想玩的。作为一个玩家告诉你说有一个400多款的游戏库，你天然的就觉得哦，想都不行，想拥有，就算不想玩都想拥有。
对，其实你知道吗？就是今年就是 TGS 啊，就刚刚过去的这场就是微软直面发布会吧，让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它跟任天堂的游戏直面会有点像。任天堂的游戏直面会上面呢，其实也是很多老游戏移植。但是微软的这个直面会这个发布会呢，有很多老游戏登录 XGP， 大家兴奋的也是 XGP， 这些游戏终于可以免费玩到了那种心情，跟说啊这个游戏终于登录 Switch 平台的这种心情是不谋而合，那种很奇妙的这种感觉。
而且这一次微软的直面会上面真有一些挺吸引人的游戏，比如说那个二之国登录了，一加入了 XGP， 二也是马上就要加入 XGP，还有比如说天下第一的那个 P5R
女神异闻录，
然后最后还公布了一个卧龙，
对，
就是那个
光荣的，
对，光荣的那个新游戏。
而且他这一次呢有一个很 特别的地方，就是微软自己也说未来会努力的推出更多的日系，应该说符合亚洲玩家口味的或者比较喜欢这种日式 RPG 类型的游戏，类型游戏。
其实微软以前也试过嘛，他那个在360的那一代，他就很积极的试过，当时推出了几款相当抢眼的游戏，比如说蓝龙啊，还做了失落的奥德赛，那个游戏是井上学院做的人设，但是这两款游戏口碑其实是一般的，所以导致他加入日本市场失败，然后这几部他这么大投入，然后最后我感觉他就默默的有点放弃日本市场了。其实我记得那时候每次看那日本的周销量榜的时候，它都是三位数，最惨的时候都两位数的节奏。但是最近他又把日本市场有点就是在日本市场稍微有点火起来了，没想到是因为他收购的那个我的世界又火起来了。我觉得最近可能也趁着这波热度想在日本市场有一所作为。
那其实这几年微软的动作真的是越来越大，从早年间收购了那个黑曜石开始，包括有黑所说的我的世界开始，首先是收购了贝塞斯达，就是我们熟悉的老滚毕设，对，他作品就是老滚上古卷轴啊，我们也不要说老滚这么、还有就是辐射系列的这个工作室、然后下来呢他就大手笔收购了一个公司，就是动视暴雪，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魔兽
COD
这些类型的游戏，还有守望先锋
暗黑，
大家的暗黑破坏神，对，大家非常非常耳熟能详的工作室都变成了微软的第一方。
对，这个非常可怕，
非常可怕。
所以说这个收购案当然还没有成功，但是你看索尼已经是在明面上极力阻止这件事、
对，我听说他索尼在征询会上还特别提出了建议，关于垄断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精彩的是斯宾塞的发言，他就是在和稀泥，然后卖装疯卖傻，说什么啊，东视暴雪也不是很重要了，就是收购了也没什么，玩家也不会就是认为有什么对这个公司没什么感觉之类的。我觉得那一段戏还挺精彩，
就有点让人觉得有点扮猪吃老虎的感觉，是吧？
对，
但是不得不说啊，就是微软从推出这个游戏订阅制服务开始，就 XGP 开始，逐步逐步的感觉有点逆转了原先的一个颓势。那其实也是让我们这些玩家，主机玩家重新思考游戏订阅制服务的这个东西。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分两部分吧，第一部分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游戏订阅制服务的一些发展，就是它一些发展的契机吧。其实对我们来说，对我应该说对我个人来说吧，一直觉得游戏走向订阅制服务相较于音乐跟影视作品来说会更难。
对，
微软通过这几年的行为告诉了我这是绝对可能的事情，而且已经快要全面实现了。
对，觉得已经阶段性的成功，
对，已经阶段性成功了。那我们就要真的是要认真的去思考它会对未来，对我们玩家，对游戏开发公司、对平台，对，甚至对整个游戏业界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些影响，正面的影响以及一些可能存在的一些隐忧啊，这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东西。那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游戏订阅制的一个起源吧。
其实游戏订阅制大家感觉是这几年才听说这件事儿，但其实它起源超级早、在1981年的时候，就是美泰这个游戏公司就推出了自己的订阅制服务、就跟现在订阅制服务几乎是一样的，它也是每个月$10、然后就给你一个游戏库，你就可以玩这个游戏库里免费游玩这些游戏。但是限于当年的那个网络环境，其实大家都不是说那么的容易得到网络，他甚至还为了这项服务做了一个硬件，出了一个售价$25的一个叫 Play Cable、其实就是一个调机器的调器，你连在那个主机上它就可以联网、然后就可以下载游戏。但这个服务当然没有成功了，大家后来都不知道，就是因为它一开始本来这个公司的游戏就没有特别多、然后当于限于网络和那个硬件的，它这个 Play Cable 只有 8K 的内存、有且仅有 8K 的内存、当时其实主流游戏已经开始出 16K 的游戏了，所以他就默默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紧接着其实没隔多久，然后1990年的时候，世嘉那时候还是当年的世嘉，就推出了自己的游戏订阅制服务，叫游戏图书馆，也是每个月800日元你就可以玩那个图书馆里面的游戏，但是也没有受到大家认可，因为他那游戏都是很老的游戏，都不是新游戏的这种，然后运营了2年之后也关门了。
对，
我觉得当时就是一是他俩游戏阵容是一方面，但是另一个就是当时的网络环境也不允许这件事儿，而且当时的玩家其实是比较不认同这种订阅制的，大家还是喜欢买断制这种。然后随着互联网突飞猛进的发展，然后各个厂家终于又把这件事捡起来了，这个就往后到很多年了，一直到2014年 EA 推出了自己的订阅制服务，然后紧接着就是2017年微软推出了自己的那个订阅制服务 XGP， 然后接下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各家都开始推出自己订阅服务，比如说苹果啊、 谷歌都推出了自己游戏订阅服务，然后接下来还有2019年的那个育碧也推出了自己的 Uplay， 然后之后老任也推出了自己的那个有点像订阅制服务的高级会员，然后再一个就是最新的就是今年的索尼了，也推出了自己订阅制服务，所以说几乎在游戏圈内比较大的公司其实相应都推出自己的订阅制服务。
相较来说呢，一个转类点应该是在2017年的就是微软推出 XGP 这个开始，但是当然我们现在站在2022年啊去看微软的就是订阅制服务，会觉得好像就是已经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其实微软的订阅制服务呢从头到尾都是被平台就主机平台
被逼出来，
主机平台逼出来的一个服务，并不是天生就是突发奇想就想出来的一个天才般的想法，当然其实也不排除这个想法，其实也是个很大胆的尝试，但是也是基于当时微软的一个处境非常被动，
困
非常混得非常差。其实熟悉主机平台战争的玩家应该都会知道，就微软从第一代加入主机战争开始，一直以来都是竞争力最弱的，虽然他最有钱，但是他有两个弱势。第一个呢，他不是日本的公司，所以他相较来说，相比任天堂跟索尼，甚至相比当时的世嘉，都要劣势，都要难以说服当时的日本的那些游戏大厂。要知道，当时整个游戏业界大厂，其实到目前为止也是游戏大厂，主要还是集中在日本的几家，当然现在还有欧美的几家，但是在当时的年代 PS2 那个年代还是以日系游戏天下的时候，你拿到了日本市场你就拿到了天下的时候，你没有日系的资源的话其实是很难发展的，所以微软呢就试图去拉拢日本的这些游戏公司，其实也是失败了的，至今可能跟他走的比较近的也就是只有主机战争败下来的世嘉
是。
然后再往前走呢，到了 Xbox 360的时候，微软一度呢想把策略呢 转向了就是通过机能战争 来取胜，但是其实呢其实也没有取，因为三红事件。
我觉得360的时候因为 PS3 的那时候也不是很强势，因为一些奇怪策略，我觉得其实360的时候微软已经就是奋起直追，追了索尼 很长一段距离了，而且因为当时他还推出了那个金会员的这个制度，当时反响特别的好，然后我觉得也坚定了微软走网络化这条路。但是到了 WAN 的时候，就因为这个过于想往这方面走，然后就导致了他犯了几个比较严重的错误。
这三个错误其实有接触过 WAN 的，应该 Xbox One 的也会知道，就是第一个点就是要求游戏全程网络化，单机了这么长时间的情况下颠覆玩家习惯是基本不可能。第二个呢就是改变二手游戏的流通方式，他想禁止二手游戏的流通去保住开发商的利益，但是这也是不现实的一面。所以就因为这两个错误，当然还第三个错误就是因为他捆绑了 Kinect 想要推动他的体感服务，导致他的售价比PS4 要贵了$100，
对，
导致它 Xbox One 的初期就已经落下了一大截，甚至到了整个生涯都远不及 PS4。 在这种形势下呢，当时他还投了一些钱在现实独占这方面，但其实我们现在反观这个策略也是没有成功的。
对，当年疯狂的拍肩什么的最后好像也只是在发布会的时候得到了一些热度而已，
并没有得到非常大的成功。那因为毕竟你的主机市场占有率在摆在那里，你上不去你就自然没有厂家愿意给你做大量的限定独占，甚至不愿意给你做独占。那在这种窘境下呢，有一个人站出来了，就是我现在微软的斯宾塞。他在2017年呢就力排众议，可以说真的是力排众议，因为当时在推出游戏订阅制服务的时候，很多他们微软内部的很多人其实也是持反对的意见的，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当时感觉这个东西好像有种费力不讨好的感觉。
这个很容易想象，就是订阅制服务你想提供一个纯粹免费的服务，你第一方呢可能比较容易啊，你可能牺牲第一方利益是容易的，但你同时你要牺牲 第三方的一些利益，让他们投入到你的平台。你要首先你要给的钱就很多，投入就很大，那能获得多大的成效呢？不知道。所以在那个时候，2017年的这个关键节点上呢，就推出了 XGP。当时推出来之后呢，借助了前两年他积攒的，就是这些向下兼容的游戏，就是以前两个 Xbox 平台的游戏，老游戏，包括一些比较容易弹的独立游戏，再加上第一方的游戏，还有一些弹下来了几家大厂给了一点点小恩小惠吧，所以呢就把这个平台呢好像就稍微的做了起来那么一点点。
你其实一开始是不太吸引人的，从用户量也能看出来，其实是没有很多，就是几我一开始记得一反正都很后来才就是一开始都是几百万几百万的这种。
对对对，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一直发展到2020年，就大家发现这整个 XGP 的会员的订阅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10,000,000了，到了2020年的9月份就已经超过1,500,000了，到现在已经超越2,000,000,000了，基数是非常大了。
对，它已经用户量很大了，作为主机游戏，而且是我记得当时最震撼的就是2018年的时候的那个发布会，它有很多就是第一方游戏都开始第一首发就登陆 XGP， 这个其实是在原来咱们游戏界是没有的，几乎没有说我就是送游戏或者怎样，也没有说我第一首发第一方大作首发登陆的这种情况。
对，而且相较来说呢XGP 还有几个特点呢，它的价格很便宜。
对，它相对于索尼，其实比索尼的那个服务还是都便宜一些。它一开始出的时候，每个月我记得最贵的那一档 XGP 又是119港币，然后次一档的是79港币，然后它在2021年的时候，它降过一次价，降了价之后就更香了。它现在的价格是。XGPU 就是那个是最高的那一档，这一档你就可以享有那个 Xbox 和 PC 两个平台的那个 Game Pass， 只有79港币，然后就是 Xbox XGP 只有59港币，这个相对于索尼就便宜很多。索尼的是你第一档是48港币，第二档就已经到75港币了，然后它第三档是85港币，就你第二档已经到了 XGPU 的那个价格，而且它的这个升级方式也更人性化一点。你像索尼的那个，就是假如说你有几年的会员，它是有一个封顶的，就比如说你有原来有三年的那个 Plus 会员，然后你可以升级到第二档第三档，它就有封顶，比如说500多港币这种，它是封顶了。但是微软这边是很便宜的，最多可以支持你3年的 XGP 的那个或者是金会员，就你有3年的金会员，你就可以只购买一个月的 XGPU， 它就可以把你3年全部升级上去。其实他们两个价格差非常多，
而且呢如果你有这个耐心去寻找一些朋友啊什么的，其实包括一些淘宝上啊，当然那些其实可能会存在一些风险存在，但是呢不得不承认啊，就是据说啊最便宜啊 XGP 1个月2块钱就能拿下。
对，那个时候好像是他在一些就是比较偏的地方做推广的时候，你像他现在也是，他现在是你首月加入的话是，就是10港币，他甚至有活动的时候就是10港币3个月的这种，而且那个其实他是支持多用户共同用的，就是我说的不是家庭会员，我说的是就是大家都懂，就是可以两个人用，其实两个平台都可以两个人用，但是微软的两个人用更彻底一些，他是把你加入类似于家庭的这种。你可以享有它所有的，不论是它的游戏库还是它的那个联网服务都可以的。大家知道索尼的是只可以享受你的那个游戏库，但是你用其他账号玩的时候，你还是需要购买那个基础的 Plus 会员，你才能享受联网。
其实微软今年也正在酝酿推出家庭服务，就是5个人一起合购一个会员。我相信这个服务推出了之后，价格会进一步的优惠。
对，传说中是可以最多支持5个人，然后每个月好像是70多到80多港币之间，这样就很划算，
非常划算了。那 XGP 的模式呢，其实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 XGP 它就是一个就像借游戏的这种方式，它是你通过购买，然后它会有一个游戏库，然后这个游戏库内的游戏是会随着时间 有进库的，有新进库的游戏，但也会有出库的游戏，就相当于你租借了一个这个微软的游戏库，然后你只要有会员的时候，你就可以任意游玩这游戏库里的任何游戏。
而且现在那个微软它的更新频率其实也很高，有时候一两周就会更新一批新的游戏，就又来了。
对，
所以玩家永远都能够在库里面找到自己所喜欢的游戏类型去游玩。
对，
以它这个价格啊，如果是一个玩游戏比较多的一个玩家，你一个月交的这个钱啊，我们就以按照那个正常就是不算优惠，就$10一个月来算的话，你一个月如果能够通关一款游戏基本就回本了。
我觉得大概率你一年通关一款游戏就回本了。他现在最便宜的方式一年其实还下来也就是$100一些，多不了太多。如果你再跟别人分摊的话其实是非常划算。玩游戏多的你可以选择这种方式，玩游戏少的你甚至可以等到你想玩那游戏出了你再买都来得及。
而且 XGP 现在的库里面已经都多达400多款游戏了，
对，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订阅游戏库。那就因为 XGP 的这么成功，所以各大游戏厂商其实也都逐步的意识到，
对，
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一个游戏形态。
对，
那
或者说是一个平台。
对，它已经 XGP 呢本身已经超越了 Xbox 硬件的平台了。
是，你就看每一年的那个直面会之后，大家都没有喊啊说 Xbox 响，都是喊 XGP 响。
Xbox 变成了微软提供的一个游戏的硬件服务而已。
对，它完全是一项
服务。主体呢变成了 XGP，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先讲一讲它的一些影响吧。
我觉得第一个最明显的就是，当然大家就是能用非常低的价格玩到游戏，降低大家的那个购买游戏的成本。像我们刚才说，就是你一年大概通关一款三 A 大作，你这个就值回票价了，已经等于。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拓宽了我的游戏视野。你像以前的时候，我枪车球的游戏我几乎是不会去买，但是今年入了 Xbox， 然后我就玩了我不太会玩的，比如说光环，比如说游戏极限竞速，因为你是零成本的，这些游戏如果不是在这个免费的库里，我是绝对不会玩的。然后玩了之后我就会发现啊，这些优秀的游戏也还是有自己优秀的点，这就拓宽了我的游戏视野。我觉得这两方面对我来说是比较主要做一个玩家。
然后它的游戏体验其实也是很好的，因为它数字版游戏启动很快，不用频繁的去换游戏卡带，而且游戏与游戏之间的切换呢，现在通过平台都能够非常顺畅的切换，几个软件多线程进行运作是一样的，体验其实是非常棒的。
对，
而且它有一个对我来说重大的好处，因为现在独立游戏呢，有些价格其实也是不便宜的，一来都100-200块钱。
对
对，但是独立游戏一般吧，就是没有试玩版的，不知道这个游戏好坏了。我只能有两种方式能了解。第一个呢，就是看推出了之后的评测视频来判断它到底适不适合我。但是这种模式呢，我很容易被完完整整的剧透玩法，我没有办法自己体验，就体验会下降。如果不去看它呢，我直接购买这款游戏呢，会有一定的概率玩到这款游戏呢是我不感兴趣的类型。其实我自己在Switch上就已经发生过很多次这样的现象，我在买之前呢很冲动，就很想玩，但是买回来之后呢，我可能玩了1-2个小时之后发现这不是我喜欢的游戏，导致我这款游戏完全浪费了。这种情况其实是偶有发生的。 XGP 呢就能够比较好的解决我这个问题。我这个游戏我也是个试错，试玩这种游戏我喜欢我就把它打完，不喜欢呢我就把它删除，找寻另外一款我喜欢的游戏。对玩家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试错的一个过程。
但是其实反而变成了一个缺点，就是你当你玩一个游戏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游戏是在免费的库里，现在玩家都是打着只买不玩的旗号，就是你买的游戏你都不见得能给他一定的时间去尝试这个游戏到底好不好玩，可能大概你玩1-2个小时你就对这个游戏下一个结论了，然后等到 XGP 的时候你就更缩短了你这个判断的时间，因为是免费游戏，你可能就是我玩一下觉得不适合我，我就扔到一边了，就不玩了，这种情况也是会发生，会错过一些游戏。还有一个就是你像我们这些老玩家可能影响不大，但对新玩家来说的话，他的那个对游戏的成本没有那么高的时候，他就会只玩这个库里的游戏。我刚才说你会把你自己体验游戏变多，其实对于这些玩家你反倒把你的视野变小了， 像在一个就是茧房里一样，你就只玩这里边的游戏，你就不会接触到更多的游戏。
其实还有一个缺点呢，就是对于我们这种玩游戏比较多的玩家来说，都会有一种实体游戏情怀吧，就希望完完全全的占有游戏的感觉，对游戏有一个安全感。因为尤其是库里面的游戏，它是一个流动的过程，想要再重温它的时候呢，它可能已经出库了，不在库里面了。甚至我可能玩一半，这个游戏因为出库我导致这个游戏我没有办法打完，其实这对我来说呢，都会有一种安全感的一个顾虑在这里，对玩家来说体验会造成一些影响的一些方面。那对玩家来说呢，其实订阅制整体来说呢，无论是对于新玩家来说，对于老玩家来说，其实都是利大于弊的一个东西。那对于制作组的来说呢，其实不同的制作组它所造成的一个影响都会有所不同。
我觉得它对独立游戏来说就是超级有用的一个服务平台。独立游戏嘛，最不占优势的就是成本，它是没有说，除非你那个平台去推它，它才有成本去做宣传或者让大家去玩。而且独立游戏大部分都是，说白了是新游戏，是新的 IP， 大家其实对这方面的选择是比较难的。而有了这个订阅制服务之后，其实你本身你就有上千万的用户是可以去玩你这个游戏的，就是玩家更容易获得这个游戏，而你制作组就更容易得到玩家的游玩的时间，而不是像以前似的，就是只有通过比如说什么平台的推荐或者是玩家之间的口耳相传才行。你加入这个库里，你自然就拥有了上千万的玩家。
错，
我觉得这一点对于独立游戏来说是非常有利。
对，对于独立游戏制作组来说，他能够更加精准的投入自己的精力去到游戏开发过程中，不用去担心自己游戏开发之后没有人玩，他只要一心把游戏做好就可以了。但是对于第一方游戏来说呢，其实这就有点像一把双刃剑了。从索尼现在的这个高级会员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是非常尴尬的，因为它的第一方游戏的开发成本更高，如果打击了第一方的这种爆款的积极性的话，其实是会对第一方的开发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尤其是第一方游戏越多，它对这种方式呢就会更谨慎。
对，
任天堂其实是第一方游戏最多的，它其实是保持着最谨慎的态度。而索尼之所以能够今年推出来，其实是因为 PS5 平台开始，索尼已经逐步在削减它的第一方的优势了。
对，就是从那个最后生还者2之后，其实才是危机是怎
样。对对对，其实它现在呢，当然索尼它现在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啊，但是不得不说对索尼来说，第一方游戏第一时间登不登录游戏订阅制平台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那对于第一方游戏的是这样子，那对于那些第三方的优质游戏呢，其实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当然这个第三方游戏有一个好，你钱给够了就 OK 了，像我们刚刚讲的卧龙，你钱给够了我就可以给你。
对，
那我的老游戏呢，登录这些订阅制平台其实同样是有好处的，我可以让我的游戏寿命大大拉长。
对，这一点是非常给力。
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如龙七》这款游戏，其实发售已经 有一段时间了，热度其实也差不多过去了，但是它登录了 XGP 平台，一下子就又有很多以前根本不会玩这个类型的玩家接受了这个 IP， 然后重新回去重温，然后世嘉呢就把它所有全部加入 XGP，玩家一次性玩个够，这样呢很利于他以后第八代的，包括他将来准备推出的维新 IP 一下就打开了市场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种大作三 A 大作来说，其实我觉得是弊大于利的。因为三 A 游戏嘛，是一个厂家几乎就是倾整个公司之力去打造的一个游戏，我觉得他们都是想做一个就是八九分以上的游戏。而当你是加入这个订阅制的时候，其实你是不用过多的考虑这个销量到底是如何的，但这样的话长此以往大家就会说啊，那我做一个稳定一点的，我做一个七到八分的游戏其实就是够用的。
对，
这样就会导致这些公司没有做一个完美游戏，因为你做到八九分以上你就可能成为一个爆款，你的那个收益是非常大的，而你加入了这个订阅制服务，其实你就没有那个动力。 做一个，这是我最担心的。索尼可能也是考虑这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你这个加入这里的成本是否能平摊到它的那个开发和宣传成本，
会对它游戏的开发的积极性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对，然后对游戏寿命我觉得这个延长 是无可厚非的，而且还会产生更多的效果，比如说那个就是 XGP 第一个火的游戏那个盗贼之憾，其实刚推出的时候是没有什么人玩的，这也就说到就是对这种服务类型的游戏，就是让你先玩到然后一点点更新，其实对这个我觉得就是你加入这个游戏你会让更多的玩接触到，你像盗贼之海就是一开始不火，后来玩的人多了反倒把这个游戏就是一下子就捧火了，它会延长你的那个，无论是对这种服务类游戏还是普通游戏，其实对你寿命的延长是很有帮助的。以前的游戏你像这种一般的这种独立这种那个单机游戏大概就是第一个月是非常火的，然后过了这个月温度就下去了，但是你放到 XGP 里的时候因为有不停的新用户涌入，然后就导致有好多人再去玩你这个游戏，你这个游戏热度其实是能维持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对服务制游戏它又有那个先天的优势，就是有庞大的用户量，服务类游戏嘛，最追求的就是用户人数而不是说那个游戏销量。
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 EA 跟育碧要加入 XGP 的一个原因，因为 EA 的很多游戏呢是服务型游戏，像前两年的那个星球大战其实这种就是服务型游戏，如果能在 XGP 上面，因为之前 EA 他自己的 EA Play 那个订阅制服务的玩家其实相对来说很少，如果加入 XGP 有这么多玩家去游玩他这个游戏的话，就能够让他这个游戏进入一个持续去更新优化的一个过程，不用再一直以来就他就只要稳定的更新就可以了，都会很大的让他带来更多的玩家，然后促成他更大的一个更新的动力，像之前那个微交易那种事件就会少很多这种事情。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以前育碧的那个彩虹七号也是，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也会有一个担忧，就是当以后游戏慢慢开发的时候，大家会不会就是都往服务型游戏的这个边靠拢，就是我在游戏里比如说插入一些内购的部分，就额外收费的部分来挣额外的钱，就甚至我记得之前还传说 XGP 和索尼的都有意在那个服务里推广告，这个我觉得也是就是一个不太好的点，比如说广告，比如说额外收费，大家的游戏就是开发重心可能也会产生问题。
这其实所有东西都是会有两面性发展，都会带来一些好的一面跟一个坏的一面。那对于平台商来说呢，其实也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对，我觉得对平台来说，平台商来说，第一个点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能给你带来用户数量的增长，特别是新用户的增长，因为你推出的这些订阅服务，我这样说的，它是一个库，然后如果你是一个新玩家的来说的话，其实这个吸引力是非常大的。而现在其实随着这个游戏业界的发展预期成熟，其实新用户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群体，然后你通过这个低价的策略能吸引到新用户和更多用户，当你这个数量，你看想现在它已经发展到2500万了，它这个数量不是说它从2017年慢慢发展上来的，它是慢慢越来越快的往上走，当它走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它就整个把这个就像波波刚才说的，它重点就不在它的那个主机，而是在那个整个的这个 XGP 的平台，然后你拥有的就不是我这台主机，你拥有的是我这个服务这个平台，我觉得这个服务对平台的商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因为硬件这种东西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服务一定是他们最看重的，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微软在积极的推这件事儿，因为它作为一个互联网公司，它有互联网思维，而互联网最重要的什么就是用户数量，它这个对它推动是非常大。但是咱们刚才也说到了，我觉得不太好的一点就对应的就是收益低这件事儿。咱们刚才说了，它是用一个很低价的方式去吸引用户，其实是你像我刚才说的，每个月才几十港币，甚至出家庭了之后可能每个月每个人可能就是十几二十港币就够，这个是很可怕。就咱们说这个订阅制服务到底能不能获益，咱们就不看微软，看另外一家就是现在做的最好的就是网飞，大家都知道做影视做的现在 现在好像有被迪士尼超越的风险，但是它目前还是最好。就连网飞那么大的用户基础，它其实还是看它的年报还是有亏损的。所以说这一点对平台商来说，它怎么能从就是能从这个用户转换到它的收入，其实也是一个问题，我觉得。
而且它又要保证它的游戏质量，又保证它的服务，其实
对
于平台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旦过了这个高增长期之后，进入一个缓慢增长的一个平台期的时候，开始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呢，就会导致说面临的两个选择，牺牲游戏质量，要不就是提高玩家的收费，就会面临着这个两难的抉择。那如何怎么去破除这个两难的抉择呢？反正目前看订阅制服务好像没有能够真正能打破这种两难局面的。
对。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主机迭代的这个事情，其实也是会发生一个很质的一个影响。像以往的老主机呢，包括现在的 PS4 过渡到 PS5，其实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处理老主机的 这部分玩家，让老主机的玩家快速的迁移到新主机。 Switch 现在虽然它的专机量已经过一亿了，但是呢同样 面临着就是新推出新的主机，怎么去处理现在 Switch 的这一亿多台专机量的问题，怎么平稳过渡。这个平稳过渡一旦处理的不好，就会出现当年 Wii 迁移到 VU 的那个悲剧，就一下子就平台就没落了。但是现在呢，索尼也好，任天堂啊，都很难承受再像承受这种巨大的就是跨越平台之后新的平台崩塌的这种风险。然而微软的这个 XGP 游戏订阅制服务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把重心从硬件转向了软件，我的软件永远是这些软件，我的硬件换了而已，你可以用老的硬件，你也可以用新的硬件，我只能说老的硬件我逐步淘汰，我用新的硬件取代。你想要好的体验你就买新的硬件，包括你看这一个世代 Xbox Series 它就出了两个型号，就完全不同的机能，差异其实也蛮大的，但是它就能够一起玩。而且你要注意，当然是题外话，微软现在还在打算推云游戏，可能大家听到云游戏会可能会觉得云游戏是一个服务很差的一个存在，但是它一旦成功了，他就彻底摆脱硬件。而且这个服务呢，它其实是跟游戏订阅制服务相辅相成的，所以微软现在在走的这盘棋其实是非常高明的一个棋，它解决了十几二十年以来各大主机厂商都解决不了的换平台的难题。
对，我觉得就是微软的它那个思路非常的互联网，就是说咱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就是用户粘性这件事，其实硬件是粘性是很低的，对这个，尤其对游戏机来说，我这就是一个运行游戏的一个硬件而已，但是服务的粘性是非常高的。你看无论是游戏这一方面，甚至到什么，比如说咱们比较常见的，比如互联网或者是手机硬件这些，其实服务是最能粘住用户的。你主机可以换代，主机我跟着你的服务，其实我是跟着你的服务在走的，就是所谓之前咱们都是跟着软件走，这次微软整个把这个就是他们互联网公司这套服务粘到了那个游戏厂家，以后咱们都跟着这套服务走，你的硬件只是一个平台而已，甚至我可以微软我不选择主机平台，微软现在也是嘛，所有游戏它都同时登录 PC， 甚至我都可以不买你的游戏机，但是我离不开你这套服务，我一下就把所有的用户都粘住了，把所有的玩家都粘在这儿，大家是为了你的服务才去买你的主机，而不是说啊，我这个主机出新的了，我要不要买这个主机？而且是你有这套服务的时候，我自然而然我就想买你的那个主机这件事，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可怕。就一旦慢慢你发现微软已经在做一件事了，就所谓的削弱主机这件事，以后主机可能就越来越不重要了。就我买 XSX 也好，买 XSS 也好，买哪个都可以。然后甚至以后如果彻底没有硬件，到云游戏已经不是。我觉得云游戏现在说 Switch 你觉得是个玩笑，因为它整个硬件水平都跟不上，但是一旦到了某一个交叉点的时候，你那个云游戏会就是以非常快的速度取代现在的这些游戏，我觉得。而到那个时候你拼的是什么？你就是拼的是服务，你就是一个服务提供商，而微软在这一方面已经比另外两家领先非常多了，这是非常可怕的。
而且一旦出现垄断，订阅的玩家达到了瓶颈的阶段，
它到那个边际效应之后，你增加用户的成本就越来越高， 然后你又不能说我用户增长低了，我的投入就也相应的变低，那样反而会流失掉更多的那个用户，你就只能投入比原来甚至更多的钱，但是你的获客成本已经就是无限的提高到那个边缘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一个对游戏业界的一个担忧，就是这种游戏订阅制服务取代了现有的这种主机的这种模式之后，会出现垄断制的话，当然垄断制是我觉得是不一定会出现，但是一旦出现会出现双向剥削的情况。剥削这个词可能听起来不好听，但其实我们大家所平常接触的那个国内的这些互联网公司就知道，尤其是某外卖平台，大家都知道了，就是生产者也会被收更高的费用，而消费者也会收更买更高的费用，这其实是资本发展的一个趋势来的，这种是很难阻挡的一种发展趋势。
对，
我们也很难去阻挡
这个垄断。我觉得我们俩说垄断一定是就是最坏的情况，就是你看现在索尼出的这个就是这个订阅制服务，其实大家没有那么高的热情，就是因为它的服务是不如微软的，等那个任天堂的那个就更差一些。当你就是咱们说出现刚才的那种，就是它那边际效应越来越严重的时候，那它只能通过一个方式，就是垄断的方式，觉得我用户量足够大，最后就逼着你所有的第三方都到我这，甚至你索尼跟任天堂如果跟不上我的话，你的游戏也不得不出在我这个平台。我这个平台如果做的足够大，现在是2000多万，如果上亿用户的时候，你像现在的一个装机量上亿，跟用户上亿就完全。
所以其实有黑，你之前有没有听到有条新闻说微软跟任天堂在谈，说想把 XGP 登陆 Switch 平台？其实这就是一种就是平台的侵占，就是我 Xbox 卖多少没所谓了，我只要 XGP 的用户更多。
对，
我要的就是我进入你 Switch 平台，然后我把你 Switch 的一亿多用户变成我 XGP 的用户。
对，最后我就会说白了就会削减掉你的那部分硬件，把你的硬件这个平台削减掉，让你变成我的一个。
这就是一种新的，这是建立一套新的游戏规则了，这不再是以前传统的游戏规则了。但是说到垄断这个，其实在现阶段吧，还是有乐观的一面存在。就像外卖平台，我吃不起外卖，我可以去实体店吃一样。其实实体游戏很多打折，因为二手流通的话，一款游戏的玩下来的成本其实已经是非常低了。
对，
其实这种方式就已经有点像类似于租赁制了。我玩的这款游戏，我400块钱买进来的游戏，然后我可能350块钱卖掉，那我就50块钱的玩这款游戏的费用嘛。假如说这款游戏涨价了，400块钱买过来，像之前《异度神剑二》一样，400块钱买进来，然后涨价到460，我还赚了60块钱。对，那我这个玩这款游戏，我就是纯赚的。
当然了，我跟波波说的这种垄断，现在看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儿，已经几乎是我们最坏的那个判断，因为现在微软还是说白了，这三家里老任就圈地自萌嘛。他虽然说用户也多，挣的也多，咱们把它放在一边，其实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索尼。就是他现在其实你无论是从这一代的主机销量什么，他还是不如索尼的。但是你会发现一个趋势，他俩在无限的接近。一旦发生死亡交叉这件事的时候，他不是说你几个，比如说甚至把游戏机降价，或者是我推出一些什么政策能挽回的，这是很难的。一旦产生死亡交叉，那个趋势就已经制止不住了。所以说它这个订阅制服务的那个，如果它爆发了的话，就像它的用户增长似的，它不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可能是一个摧枯拉朽的就把你推倒。咱们经常说一个产业怎么判断它是否是能代替原有的产业，就是它的用户超过30%以上的时候。而现在XGP其实是有往这个趋势发展了，而我觉得另外两家真的不见得能跟得上。你看索尼的这个，它看起来就像是被微软逼到我不得不出订阅服务，然后我又不知道怎么跟你做出不同，那我就只能跟你学。然后由于因为它的顾忌非常多，无论是我觉得索尼这个硬件厂家的思路，还有它的整个的财力实力，都不足以让它模仿XGP的这种完全模仿XGP，甚至超越XGP，所以它做不到。所以 XGP 一定会是短期内应该是最香的一个，就最领先的一个订阅制吧。所以说我们害怕的是未来的这个趋势，而不是说现在的这个情况。而且游戏垄断大家是知道是什么样， 就当年任天堂一家独大的时候，就作为任范我们也不觉得那是一个好时期。你像他就疯狂的开始剥削那些制作厂给他高额的那个就是平台费啊，这些都是可预见的，所以说我们会有一些担忧。
那这三大厂商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去应对未来呢？微软其实现在很明显，它的策略就是收购，打不过对用
超能力，
你不首发我就收购你，对，
你不加入
我就买断
你
这种手段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效啊，说实话
非
常。所以我们如果有一天看到 COD 就是使命召唤新游戏首日就登陆 XGP， 那就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好像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大概率明年就会看到。而且斯宾塞当时也承诺了嘛，说无论是暗黑啊、
哦、
还是这些 COD 啊，真的会就是加入 XGP 平台、
嗯嗯、没错。所以微软其实的未来走的这条路其实可以很清晰的看到。那索尼跟任天堂呢会走上一条怎么样的路呢？
我认为索尼现在他的这个模式我觉得已经他用了最大的力气了，他不太可能说像微软这样说我牺牲掉第一方的利益，他那个我觉得他做不到。而任天堂作为最保守的公司，我对他就更悲观。他现在出的订阅制服务就是咱们所谓的那个高级会员里边的那些比如说什么 FC 的游戏啊、
嗯、
SFC 的那些老游戏，我觉得他最多也就是这样。他现在你想想，他现在连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进会员制的那种就是什么会免游戏其实他都相当于没有，他只是给你加入一些 DLC 或者限时的让你免费游玩。其实老任对这个平台他一直都是有一套自己的策略。去年的大概这个时候索尼那边就开始说啊，索尼要出订阅制服务了。其实当时我就不认为索尼能做成这件事，因为他做不到微软的这个程度。而当时我的想法就是索尼可能要如果非要出的话他可能并入到 XGP。
嗯，
所以对这两家我是持要不就是索尼做成这样已经是极限了，我认为如果他自己家出的话，任天堂出最多也就是做到索尼的这个程度我认为。而最大的可能是真的他们通过就像第三方厂商似的加入 XGP， 然后我的第一方游戏比如说发售一年之后登录你这个上面。但我其实我觉得那个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就这个影响其实已经超过于像索尼我的游戏登录 PC 这种程度了。所以我对这两家其实在订阅制服务上因为公司的形态的问题、啊、和那个财力的问题，我认为他们俩都不会退出 XGP 这种服务。但是我觉得订阅制服务目前来看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有很大的机会成为一种主流。而他们成为主流这另外两家不得不加入的时候，他们就得考虑方法方式。
我是觉得如果微软兵临城下的话，甚至你刚刚所讲的如果在本世代或者下一个世代出现死亡交叉的情况，我觉得索尼真的是要考虑第一方首发加入订阅平台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索尼就基本上就已经孤注一掷加入了这场混战了。
但是我觉得即使他那样做他都救不
会很难。但是呢他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我这些游戏呢只在我的订阅库里面能玩到，他其实玩的还是独占的 这一套玩法，只是把独占的玩法放到了订阅制的库里面去跟微软的订阅库去做竞争、
嗯、
就我的游戏比他的要好，然后我的是独占的，微软那边呢有他微软他自己的独占，但你要玩我的独占那你就买我的主机买我的订阅制服务，这是有可能的。以现在的情况我觉得如果 PS5 的销量上不去的话，本世代说不定就能看到这种变化，这我个人的猜想。然后任天堂呢，我觉得他完全打差异化，他现在没有到考虑这个东西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款游戏 XGP 上免费 Switch 上面收100多块钱，我因为想玩掌机模式所以我愿意在 Switch 上面买，会有大量的这样玩家会这样去考虑的，不会去研究这个游戏在 XGP 上会免费玩的这个问题。这就是有点像以前 Steam 上的独立游戏的价格比 Switch 的便宜那么多，那为什么大家不选择 Steam 呢？这就是平台的力量、
嗯、
但是这个力量是不是一直能够存在呢？我觉得也不尽然。如果 Switch 的更换下一个平台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暴露出来，那任天堂也会面临着订阅制服务的很大压力的挑战。
是，
这就是任天堂的现在正在考虑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平稳过渡到下一个时代。所以没有办法猜想，但是我们应该都有个共识，就是订阅制服务未来是会一直不可忽视的力量，甚至呢会成为主机平台的一个主流形态都说不定，
真的有可能成为
胜
负
手。那说说个人对于订阅制服务的看法吧，你是怎么看的？
其实我是挺喜欢这个模式的，但是我的想法就是我不需要到微软那么激进，就是说我所有的第一方游戏，我所有的能拿得出来的游戏第一时间加入 XGP， 像我说的这会造成三 A 游戏的那个很大的影响。我希望就是服务制的游戏里面可以加入一些比如说大作什么的，但是更多的是去游玩那些比如说那个独立的或者是老游戏这种。其实我是比较认同索尼的这种做法，我认为它伤害比较少，我大作是单独放在一边，就是我尽全力去做这款游戏，就是买断制跟订阅制并存的这种，我是非常喜欢这种模式的。但是我认为订阅制服务在未来我认为是会发展的越来越好，真的会成为胜负手。到最后我觉得甚至可以看到，你像现在就有这个苗头了，大家在争第三方加入我的订阅制这件事。前一阵子不是微软出来说那个索尼有阻碍其他第三方加入 XGP 的这些，我认为这个后面一定慢慢的会变成一个战场。对，而且几家其实如果他们的那个，你像任天堂这一代真的是就是顺风顺水，但一旦就是到要下场就脱了衣服厮杀的时候，这个一定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而且我对他未来其实是很看好的，这种方式短期内能扩大新用户这件事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这些就是现在比较固化的这些游戏厂商的这些玩家人数的这个方法。所以说我认为它一定是一个很未来的一种游戏方式，但是我又不希望它变成只有订阅制，我是看好但是不希望只有订阅制。
大家所担心的说只剩下订阅制服务啊，其实不用太担心，你看像前几年的很多平台战争，你尤其很明显的就是实体书跟电子书之争，大家都怀疑电子书会完全取代实体书，但其实到现在为止其实也没有。那音乐订阅制音乐应该是最早做而且最成功的，大家觉得 CD 会被淘汰，那你看一下最近周杰伦的新专辑实体销量不照样很好，这就证明了什么，就是你只要游戏做得够好就会有玩家会愿意买断你，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思路。就我现在其实还没有办法完全接受订阅制服务，就是我还不太会倾向于去订阅服务，还是会倾向于买断制服务，这当然是我个人长期游玩的习惯，我喜欢的游戏我想要拥有它，随时随地想玩，十年后我也拿出来能拿出来玩，这也是为什么我其实买实体版比数字版要多的一个原因啊。就我连数字版都还没完全过渡完成，你现在让我一下子过渡到订阅制服务，
跨了一大步，
像跨了一大步，就对我来说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呢我承认这个订阅制服务
是
一旦享受了可能会回不去，但是呢我还是会认同，就是好的游戏呢大家还是会愿意买实体版，而不是去把它当成一个一次性消费的东西，我们想随时随地都拿出来重温它的时候，那我们要的是占有它，这种产品的占有欲就会让订阅制服务跟买断制服务会并存。当然你说这两个哪个会更大，我觉得订阅制服务未来应该会更大。
对，我也是这么想。
那对于玩家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小建议呢？
就像我刚才说，如果你是一个新玩家，你刚接触就是比如说某一台主机，我是建议你从订阅制服务开始，尤其 XGP 它提供了一个你各种类型很庞大的一个游戏库，你是在里面可以挑选自己，可以去试错自己喜欢哪些游戏不喜欢哪些游戏，而且这样的成本也相对比较低。你像你对挑游戏这件事如果不太擅长的话，当然大家会推荐你去试玩，而 XGP 就是给你提供了一个超大的试玩库，你是可以去试的。而对老玩家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挑库，就是不见得说 XGP 这个库便宜你就去买，而是玩而且去找那个更适合你更多你没玩过的，甚至你可以就是比较鸡贼的方式，就是我等我有我要玩的游戏我再入，这个就很合适其实。 嗯，然后老玩家买了之后真的可以去试一些你平时不玩的游戏，不要总是把自己的那个游戏类型固定在那几个，你指不定你哪个游戏就会勾起你对这种类型的喜欢，我觉得是可以试的。而且我只能说 XGP 真的行
真的很香，而且真的是随着它的库，它里面的游戏类型越来越多，这个库真的是越来越香，越来越吸引人。
嗯，
那我们今天也算是抛砖引玉吧，其实这个也是仅局限我们两人分享的一些看法吧。
对，
那我相信大家也会对于游戏订阅制服务这个东西会有一些别的想法，但我们今天说的不完全对啊，就是也有很多什么猜想跟我们自己的一些看法。
对，一些我们说的都是你像我们说的那些比较悲观的东西，其实只是我们的担忧，我们也不觉得就是一定会发展成那样。然后大家如果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不同意我们的想法，也可以告诉我们，大家一起
对
一起讨论嘛。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那可以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还有喜马拉雅，还有荔枝 FM， 还有 Podcast 上都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订阅。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点赞在下面留言。那我跟黝黑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再找有趣的话题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拜拜
拜拜。